是 trust 信托。我们接着来谈一谈另外一个遗产的规划工具 will 遗嘱，也可以再探讨的是两者之间有哪一些不同点。再次的欢迎星展银行财富规划家族办公室及保险解决方案区域主管李文修。文修好。
琪琪好，听众好。
接着来谈一谈遗嘱的定义。
好，遗嘱就是一个自然人可以在他有生之年定下来如何去处理他百年之后资产分配的一个文件，所以这是一般很多人会在做传承时第一次接触的文件，就是遗嘱了。
我们听众在问了，这位朋友4399，他有问到有没有规定最低的资产是多少才可以设立遗嘱或是信托呢？
设遗嘱的话呢，没有最低资产规定，所以你是有多少资产都可以设遗嘱。但如果说要设信托的话呢，因为考虑到信托有设立的一个费用，而且每年有一个维系信托的一个成本，所以我们一般的话呢，会建议客人的资产可能要到大概是500万新币左右的一个水平来设信托，比较有这个经济效益。
是1277想问文修，信托人有没有所谓的法律的约束？如果资产分配不均，财富被法庭拖延冻结的话，这个信托人会不会被起诉？作为一名信托人有什么好处，有什么风险要承担吗？
刚才提了很好的一点，就是呢，如果说你设了信托呢，其实就不用经过一个法律认证过程，资产也不会被法院冻结了。所以这是其实是一个信托跟资产做了信托跟做遗嘱最大的一个区别之处，就是你不用经过法律冻结。
这个是很好，这个是很好的一点，方便多了。
对对对，因为当你进入到认证过程的话呢，那个遗嘱就是一个完全公开的文件，遗嘱几乎每一字每一句都有可能在法庭被解剖，而信托则是一份保密的协议，完全不用经历法律认证过程。一旦信托受托人收到了设立人百年的死亡证明书之后，考核了受益人的身份文件，就可以展开信托资产的分配，就不会有拖延了。
是，而且我觉得不只是省时间省程序，它还有保密的作用。
对，
它就是可以维护你的隐私嘛。
是，很多时候如果说我们的客人说我想做一个比较不对等的分配，我家里有3个小孩，我因为某种原因我想把全部的钱可能90%给老大的话呢，你这种安排如果说你不做信托，你做遗嘱来做分配的话呢，法律上一摆出来啊，大家开始就心里有这个结了，就以后就很难解开。但如果说呢，我是通过信托来做分配的话呢，我分多分少分给谁几十分他们都不会知道，就只有我就是客人信托的受托人会知道这一点而已。
明白。这个信托，我们回去信托，基本上我们刚刚讲它是设立一个契约，所以是 trust deed 啦，对吗？
对，没错。
那委托人他是根据这个所谓的就是受托人啊 trustee， 他是根据所谓的设立人的意愿，也是根据设立人的名义吗来管理跟分配财产吗？
根据设立人的意愿没错，但名义已经是有一个完全脱产的一个动作已经发生了。所以当我做信托那一刻的话呢，信托资产的法律拥有人就不再是李文修，而是另外一个机构帮我设立的信托作为我资产的法律拥有者了。
好，那刚刚有说到隐私的部分哈，那么如果是设立遗嘱的部分，其实也是需要有一个中间人要 witness 的，对不对？
对，
在
一般的话呢，我会建议最好是找一个律师，就比较公正啊，比较客观一点，帮你做一个见证人比较安全。因为新加坡法律下的话呢，要注意到，如果说我的见证人也同时是遗嘱的受益人的话呢，那针对他的那个部分的这些分配的话呢，就当之为不成立、不合法了。
但是这个所谓的 witness 啊，见证人不需要知道遗嘱的内容，对吗？
他当然要看呢，因为他在做见证的时候，他要把这个遗嘱读一下，然后他在做见证嘛，对呀、啊。
好，明白。6924说，请问文修，信托跟遗嘱有什么不同？
刚才提到就是那个见证是第一回事嘛，就是见证你需要做见证。第二的话就是它的保密的一个程度不一样了那第三的话呢，就是呢，当你有这个做信托的时候的话呢，你的那个资产的分配的功能就加强了很多， 打个比例啊，如果说我没有做信托，我的分配就是说我往生之后呢，我给我小孩可能是每一个分50%/50%就搞定了。但如果说我想做一个跨代传承的话呢，那信托可以帮你完成，遗嘱就完成不了，这是第一个差别。第二点的话，如果说我想设一些有条件性的分配，比如说我要小孩必须要大学毕业，他必须要有正当职业，他必须没有不良嗜好，我才启动分配，这类型的分配的话呢，遗嘱办不到，但信托可以帮你完成。第三，如果说我想做一个就是跨代的这些教育基金、创业基金、慈善基金的话呢，同样的遗嘱完成不了，但信托可以帮您完成。
所以您的客户、
就是、对，
我觉得这个差别就很明显了，就听得出来了，要根据自己的状况还有自己的考量。可是往往你会怎么样去给你的客户一些指点，他们有可能会问你，我应该设哪一个，可以两个都设吗？
通常都会两个都设，因为不是所有资产都能够装信托。比如说如果说我有这些跑车，我有这些古董，这些艺术品的话呢，这类资产要装信托不是不可以装，那就成本会非常非常贵。所以一般的话呢，我们会一般建议客人说把这些比较容易处理的资产，比如说金融资产啊，可能是房地产啊，放信托。那这些个人的这些奢侈品啊，可能是一些画啊、古董啊、私人飞机啊，就应该是通过遗嘱来处理了。
嗯哼，明白。那么在 DBS 这方面啊，你跟你的团队在这些年，尤其是财务规划 wealth planning 的这一块，因为上次4月30号文修谈的是 family office 啊，家族办公室，这次我们谈到 trust 跟 will 都是很重要的一个遗产规划的一些工具，所以有看到了怎么样的一个趋势吗？在本地？
对，我们看到的可能是三个比较大的一个趋势。第一呢，就是越来越多人愿意往这方面去做探讨和接纳这些我们建议的这些方案。以前我记得我刚入行那年，25年前，那个时候呢，你要跟这些比较年长人谈信托，他们说，哎，这个是我们不要谈的事情，因为不吉利，不想谈这些事情。但现在呢，可能是这一代人的这些思想也比较开放了，而且很多目前的这些高净资人士的年纪越来越轻，他们看到哇，这么多人都在谈这个，我不妨也听一听，也考量一下，所以那个接纳程度呢就比较开放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是看到很多人是也意识到就是全球资产的一个透明度的一个严重性。那以前呢，我说我是一个高净值人士，我可能是新加坡有资产，但我可能是摆在英国啊这些其他国家这些金融资产的话，人家不知道，也不会有太多的问题出现。但目前我们有一个叫做通用申报准则 CRS 的一个全球平台已经启动之后的话呢，全球资产就已经透明了，所以我必须要能够去全盘的去处理我这些全球的资产，并且针对全球资产做一个比较宏观的一个规划，才能够符合这些税收的要求了。而且目前很多这些国家也因为这是全球的资产透明度的一个趋势呢，他们也加强了他们针对他们本国资产的这些课税的功能。比如说今年就有一个新的法规呢，是法国，他说所有在境外公司里面产生的这些我们这些售卖法国资产的这些盈利，我要课75%的一个资本利得税。所以以前呢是不可能说通过这些境外的途径去课这个税，但目前就是以这些全球资产透明度之后的话呢，他们就能够在你任何持有这些境外银行的账户里面，如果说是用 BVI 公司设立的话呢，这些就要开始设课75%的一个资本利得税了。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趋势。第三的话呢，是近期我们看到很多人开始关注这一点，是因为近期有那个非典这个疫情嘛，所以很多国家都出大招啊，去拯救这个国家。花了这些几十亿啊、几千亿、几兆的资产呢，去拯救国家。那这些出资的话呢，有一天是要算账的嘛？是谁来算账的？就很多这些目前很多经济师，甚至是那个国际货币组织都提议说，可能国家要考虑在富人的这个身上呢动刀开始征收一个我们叫 wealth tax，
right，
就是一个 资产税，这是一个很严重影响到这些富人做这个传承的这个趋势，所以很多人也开始在意识到这一点了。
好，明白了，哇，真的学到了很多，我们听众有很多的疑问，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在下次呢我再请文修上节目来一一
的
解答，他们也希望 DBS 方面会有一些相关的讲座。
谢谢，
你们会不会
有？
哦，有哈。好，
客人提供的一些软件肯定是有，但请这些听众们随时跟我们联系，我们非常欢迎。
好的，
谢谢。
今天的理财有道再次的感谢新展银行财富规划家族办公室及保险解决方案的区主管李文修，谢谢文修。
感谢星期一，好，谢谢听众们，拜拜。
金融动态瞬息万变，如何跟着市场脉动？